突发，美中反转再开战，背心特经爆习近平，两大部门内斗，而八国联军联手要对北京放大招，30万中国留学生或再遭驱逐。于朦胧案最新消息是主嫌新奇父亲被捉，再挖出两个手亦可能卷入。俄军今日偷袭联合国车队会发生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5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美中贸易战今日14号再添变数，在中共宣布对稀土实施入口管制，川普立即祭出100%关税反制后，中共出现缓和迹象，川普亦发推文回应，习近平只是经历了最差的时刻。而今日10月14号，中共商务部却再次对美国发出强硬态度，这个使得稍微缓和的美中关系再次。与此同时，财政部长贝森特披露出中共挑起稀土战背后内幕到底是什么，以及美国的重要筹码，并暗示八国联军已经就位。今日14号，中共商务部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并且还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不要一边谈一边威胁，才能够令到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轨。同时，中共亦正在对美国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今日中共对南韩造船企业韩华海洋的5家美国子公司实施制裁，指责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对航运业的调查。而今日亦是美中双方正式开始对彼此船只和海运公司互征额外的港口费用，这个标志着海运已成为美中贸易战的关键战场。川普今日发了贴文讲，我认为中共故意不买我们的黄豆，并给我们的黄豆种植户造成困难，这个是一种经济敌对行为。作为报复，我们正在考虑终止和中国在食用油及其他贸易领域的业务往来，譬如我们自己可以轻松生产食用油，无需从中国购买，显然双方都没有让步迹象。昨日13号，美国贝森特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披露北京要打稀土战背后的真相。他说，中共在川集会前在中东签署和平协议之际，突然威胁全球要限制稀土入口，这个是对形势的误判。他说，首先这个显示了中国经济很差的表现，而中共在反对美国推动全球和平、中东和平，中共仍在给俄罗斯提供资金，从伊朗购买石油等方式支持战争。他认为中共用稀土威胁全球，这个将火箭筒对准了全世界供应链，是想将所有人都拖落水，或者这个是某种列宁主义商业模式。中国伤害了自己的客户，这个不是一个好政策。三，中共在南韩会晤前要给川普下马威，为了给川集会争取谈判筹码。贝森特在采访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细节，说川普认为这个可能不是习近平自己的主意，可能是有底下的人为了搞坏美中关系在这里搞破坏。贝森特暗示老佛爷身边有奸臣。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在 APEC 前宣布对稀土进行管制，令美国官员大为吃惊。不过知情者透露，中共首席谈判代表李成刚在8月的美中贸易谈判上已对华府发出威胁，预告了很多次中共公布的攻击手段。他相当张狂，非常挑衅，表示如果事情发展不如他意，美国将面临地狱之火，亦就是说这个是一场有预谋的行为。贝森特表示，习近平可能不知道上周宣布稀土管制措施，这名高级官员说，北京高层内斗正影响美中之间的谈判， 他认为财政部和商务部之间出现了内部角力，而强硬派来自商务部和国家安全部，而商务部在经济领域上扮演很重的角色。不过贝森特警告称，如果中共试图拖垮全球经济，中共自己将首当其冲，而美国已准备好对中共采取反制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向中国入口软件公司获得许可在内的一揽子措施，这个可能会对中国产业造成严重打击。中共攞稀土卡住全球条颈，这一举动将影响全球市场。贝森特透露，正在度同欧洲和支持国家其他伙伴进行协调，来回击中共。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支持财长可能会在听日讨论各种方案。而今日澳洲正加紧推动和美国就关键矿产达成协议，向美国开放本国丰富的矿产储备，代替中共。而美国亦在印度以及亚洲其他民主国家的稀土问题上全面支持，亦就是说一个对付中共稀土限制的八国联军或者多国联军已经组成。贝森特13号在霍士商业频道说，中方突然威胁停止稀土入口是不明智的，因为美国有很多筹码，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他还强调，几个月前美国就制定了12项可以制衡中国的办法，从限制塑胶的生产到飞机引擎和零件，还有30万到40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书，但只有800个美国人在中国读书，这个是绝对不平衡的。他说，我希望两位领导人见面之前能够和中国对等官员对话，但美国绝对不会被吓到。你怎么看？你觉得引发中美稀土战是不是习近平的主意，还是他底下的官员的主意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呢。人到中年，你是不是都觉得吃完饭就想睡，经常提不起精神呢？其实这个就是身体在这里提醒你代谢慢了下来。不要急，有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可以帮到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到身体更有活力。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又俾免疫系统加咗啲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可以买到。于朦胧离奇坠楼案一直延续整个月，热度不减，海内外网友仍喺度深挖背后嘅人员同势力。最新舆论焦点转向北京宝格丽酒店、喺浩艺术馆、红砖美术馆以及798艺术馆，而家又挖出案件嘅嫌疑人极光光可能涉嫌器官摘取事件。另外，网络又挖出两名歌手疑似卷入。知名时政博主李牧阳喺节目中表示，有网友向佢爆料称，于朦胧案主要嫌疑人极光光，亦就系李明。是李鹏的孙，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网友还查到他的出生日期、身份证、手机号码等重要资料。网友爆料，仅在湖南一个省，极光光的名下就有677家公司，如果没有足够硬的背景，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而更惊人的是，据说臭名昭著的双眼医院亦在他的名下。众所周知，实习医生罗瑞宇就是因为举报双雅医院有器官盗取的证据而被坠楼的。这家医院涉及大规模邪恶勾当，为了保持公体新鲜度，他们甚至在楼顶建了停机坪。 X 推主新闻调查亦发帖说，极光光就是湖南双雅医院的股东，并且推测此人可能控制年轻艺人，然后在医院里面秘密进行手术，摘器官牟利。于朦胧被害后亦有可能被送到这里。 而李牧阳先生在节目中讲，这个是否亦讲明罗瑞宇亦是死在李明极光光的手上呢？有几多人命丧中共之手呢？李牧阳仲提到涉案嫌疑人之一的新奇父亲新杰亦开始出事了，上个月被中纪委带走，而目前万科股份有限公司发了公告，说收到了新杰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而这个是因为上个月新杰被中纪委带走扣留在北京，现在是公告了。这个是否是中共在这里找替罪羊，还是恶人遭报呢？大家是怎样看？请在下边留言。与此同时，随着舆论继续发酵，网传参与冤蒙龙案的人越挖越多，大陆新生代歌手吴耀涛以及同公司歌手兼作词作曲人周品亦被卷入。据阿波罗的消息，于朦胧去世前曾经安排一场个人摄影展，叫做《未完成的边界》，计划在9月6到9月12号正式展出。于朦胧早在6月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宣传这一场摄影展，并在北京798艺术馆拍下打卡照，但在他出事后，贴文和照片全部被删除，没人看过展览的场景，而外界普遍怀疑这个798艺术馆就是第一作案现场。但巧合的是，另一名隶属发霉骨子旗下歌手吴耀涛亦在展览开幕当日9月6号在高德地图打卡推荐这个地点，他还贴文称停车方便，门票好平，同时贴出一组血腥的照片。根据线索，吴耀涛是武清区发霉骨子文化传播公司旗下的艺人，吴耀涛的老板是周品，本名叫周以哲，于朦胧的经纪人杜强亦是这家公司高管，而周品曾在于朦胧出道初期为他量身打造歌曲，亦有网友怀疑于朦胧坠楼时身上的两块劳力士亦有可能是周品的所有物，因为周品曾晒过自己的收藏，网友发现其中的劳力士和于朦胧离世时出现的绿水鬼劳力士雷同。另外，这个周品在于朦胧身亡消息曝光后，又在社群平台发文一鲸落万物生，令到不少网友质疑指是于朦胧事件。最诡异的是，就在于朦胧去世后，吴耀涛发布了一首新歌，引发外界猜想。歌词提到，只是一场买卖，没有任何意外，被设计的人生和安排，也许是身不由己，心甘情愿走入那陷阱，没有理由，只是逢场作戏，被困在了原地，相信一切轨迹早已注定，不会有其他的凶手，让我们演完这场戏。这些歌词被人哋猜疑是否在度影射于朦胧遇害是被设计好的，网友特意加了对歌词的分析。中共治下，中国人真是可以讲是处处深处险境，老百姓已经到了绝望崩溃的边缘，各种社会问题积压，宪宗事件频传。在10月11号，全重庆出了大事，一个银行行长开车撞人，伤亡十几人。据讲，一名40几岁的男子到派出所为母亲开离世证明，将车停在非停车位上。男子出来后发现车被锁，再加上他的事情可能没办成，于是情绪崩溃，他上车踩油门，然后开始驾车冲撞人群。当时四个人就丧命，网民惊叹宪宗都到行长级别了。你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是在影射于朦胧事件呢？亦请大家分享看法呢。据国会山报报道，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正在调整媒体在五角大楼的访问安排，部分媒体要被要求撤出常驻办公区，但新增了包括一个美国新闻网和布莱特巴特新闻等等媒体。据报道，根据新政策， 五角大楼会限制记者进入部分区域，未经官方陪同的记者不得自由穿行大楼。而记者如果主动向国防部人员询问未经批准的信息，可能被视为潜在安全风险。新文件要求记者确认理解五角大楼关于采访和信息访问的新规则。如果记者在截止日前没有理解政策，那他们就需要交回记者证。国防部亦解释说，这个措施是基于国家安全和信息保护的双重考量，因为近年来网络安全威胁、军事情报外泄风险不断上升，部分敏感信息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就被传播出去，可能对作战行动或者人员安全造成隐患。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这项政策不是要求记者放弃权利，而是确保所有人员包括媒体在国家安全框架内运作。五角大楼只是要求确认理解相关规定，而不是同意这些内容，这些是常识性的安全程序，既能保护军方亦可以保护记者自身。而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报、CNN 和 NPR 等主要媒体都表示，他们的记者不会签署新的文件。这些媒体担心这个是对新闻自由的不当限制，而他签的记者可能暂时失去五角大楼的采访证件。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13号在社媒上回应多家拒绝签署五角大楼新的新闻访问政策的媒体，并以再见手势表示作出象征性回应。他说，五角大楼的职责是确保军事运作不受外部风险干扰，保护军人的安全和作战计划的保密性，是任何新闻自由都应尊重的底线。不过多家媒体都表示，他们将继续依法报道和美国军方相关的新闻，并期待和五角大楼保持沟通。今日俄罗斯军队在乌兰克松州袭击一支联合国援助车队，而川普总统促成以哈停火后，正将外交重心转向俄乌战。川普计划10月17号在白宫会晤泽连斯基，讨论战斧导弹问题。据法新社消息，俄军在占领克尔松州粗意用无人机和火炮瞄准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卡车，所幸无人伤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在以色列和埃及访问期间强调，只要有足够压力，战争就能被结束。川普在加沙的成功关键是施压以色列军空袭哈马斯，在卡达的都哈据点后，川普迫使内塔尼亚胡向卡达领导人道歉。卡达、埃及和土耳其则威胁切断和哈马斯的外交管道，亦最终迫使内塔尼亚胡接受和平计划。乌克兰和欧洲盟国都希望川普以同样策略来施压莫斯科，同时对普京和其主要盟友中共施压。川普警告，如果莫斯科不谈判，可能向基辅提供射程约2400公里的战斧飞弹。报道分析，俄乌战的复杂变数是中共，是他在这里支持俄罗斯打下去，他是莫斯科的主要经济和政治靠山。泽连斯基17号将前往华府，和川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及获取远程打击能力的事，包括可能获得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而川普之前已经表示，在作出最终决定前，可能会和普京通话，如果这场战争不结束，就送乌克兰战斧。同时美国亦在度施压欧洲，尤其希望德国能给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收看，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